我们先打开到42章18到25节，好不好？我们上一次，这个看的经文，42章18到25节。反倒请听我来读，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里，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所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视为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那这是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看的经文，这一段我们很容易知道，它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很严厉的警告，也是一个很迫切的呼唤。谁肯听？谁肯听？上帝的子民，很多时候虽然有上帝的话，有先知，有这一切，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因此，上帝说：“世上的人，列国的人，有谁比他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更眼瞎、更耳聋的？”上帝管教他们，他们仍然不在意，他们不省察自己经历这些的惨事、这些的苦难，是因为自己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们有谁肯听呢？有谁肯反省呢？”那我们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呼吁我们自己，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在困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的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这个可能性是不能够丢掉的，我们要问是否是因为我得罪上帝了，上帝在管教我。如果我们想起自己的罪，如果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归回上帝的话，我们要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结出义的果子。但是上帝的问题是，有谁肯？有谁肯？有的时候当我讲完这种的信息的时候，会有人上来找我说：“牧师啊，刚才的信息非常的扎心，牧师啊，我该怎么做呢？”接下来他会就开始分享他具体的情况，他个人的情况，然后跟我分享。当然呢，你不一定是要来找我回应，你才是真的听到心里面去了。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做出反省悔改，那我们就是好好的听上帝的话语进我们的心里面去了。所以42章，我们刚才读这段18到25节这样的信息，上帝一直问：有谁肯听呢？有谁肯真的听到心里面去呢？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上帝越警告他，他是越刚硬的。 你越警告他，他就越为自己辩护，他就越或者是打圆场，还没那么严重了。但是上帝的子民不是这样，上帝的子民应该是上帝的话语越警告他，越严厉的责备警告他，他的心就越柔软。上帝的子民应该是这样子的，他就说怎么办啊，主啊，我有祸了，怜悯我。上帝的子民应该是这样子听上帝的警告的话的。上帝说谁肯听。那接下来的四十三章，因为是连在一起的，我必须把上次的重点和那个的例和重点把它我们走过一下，然后才能接下去四十三章。因为四十三章的开始一到七节就是要对那一些把四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样的话听进去的人所说的安慰的话。所以如果你听进去了四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好，四十二章的结束，四十三章是给你的安慰，四十三章是给你的这个的坚固，给你说的安慰的话。好，所以这样子呢我才带你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请听我来读。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又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上帝的话语。那这一段经文七节而已，我们有两个重点。那么按着什么来分呢？按着两次上帝讲不要害怕来分。上帝两次讲不要害怕，第一个是一到四节，第二个是五到七节。我们先看那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到四节，上帝说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我已救赎了你，买赎了你。买赎这个替换代替买赎你，那么是一到四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一节先看四十三章第一节，上帝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买赎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第一节里面上帝说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创造你的，我是救赎你的， OK， 我是把你造出来的，我也是把你买回来的，双重的 ownership， 双重的属于，创造你我又买赎你，你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那这一个信息是上帝写给谁的，上帝讲给谁的， 是讲给他瞎眼的子民，讲给那些悖逆不听他话耳聋、有他的话语有先知但是不要听的。上帝讲这个是讲给他正在管教，他现在已经兴起亚述来管教了、他上帝是对那些他正在管教的瞎眼的子民来说，你们不要害怕。所以我们今天的应用呢，不是很 general 很一般的讲到所有的苦难，不是，我们在讲的是当上帝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害怕，因为你是属我的，我已经买了你，所以你不要害怕、这是第一大点，上帝亲自安慰他们、在苦难里面知道是上帝管教的，听进去了，上帝说不要害怕，你们是属于我的。上帝说创造你的耶和华，造作你的那一位。那这个创造跟造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在讲创世纪一章一节，或者创世纪这个 第六天做的事情，不是。这个创造跟造成是在讲什么呢？是讲上帝的子民是因为上帝自己的作为而存在的。从前哪里有以色列人？没有的，没有以色列人的，但是是因为上帝从乌尔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带他出来，然后给他应许在迦南地，然后很奇妙的给他生下以撒，不可能生的，生下以撒，然后以撒再很奇妙的生下了雅各，上帝特别拣选的雅各，然后雅各在上帝的赐福之下生了十二个支派，没有时间很细的讲了哈。那么雅各在上帝很奇妙的赐福之下生了十二个支派，然后上帝很奇妙的保护之下，他们下到埃及可以躲避饥荒，你要读约瑟的整个过程的，很奇妙的，竟然他们透过这个子孙的事情，他们全家下到埃及去躲避饥荒，使得他们可以存活。当有埃及王起来苦待他们的时候，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上帝在西乃山赐给他们律法，跟他们立约，你们是我的子民，我做你的上帝，然后上帝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并且把恶贯满盈的这个迦南人赶走，在那里给他们建立一个王国，讲你是我的百姓。所以上帝说你是我创造的，你是我做成的，并且呢你是我救赎的。所以当你犯罪，我严厉跟责备，严厉的管教你的时候，不要怕，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造了你，我形成了你，我买赎了你，那么你不要害怕。当你犯罪我管教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是属于我的。所以第二节上帝应许什么呢？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这个的江河，我水必不漫过你，你从水中经过，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那这里的水跟火是表达什么呢？这里的水跟火都是在表达上帝的管教。好，所以我们不是在讲一般的苦难，不是，我们在讲是上帝管教的那个的苦难，水跟火。那对于当时的上帝的百姓来说，就是那个强国亚述下来攻打他们，毁灭他们，抢夺他们。那以赛亚书里面就很多时候用水或者用火来形容这件事情，比如之前的都讲到亚述大军下来的时候，好像河水泛滥冲进来一样，好像大水来到一样。那火呢，四十二章结尾都已经讲火了嘛，烧起来在你四围。但是上帝讲说这个火跟水里面你们不要害怕，是很痛苦，是很严厉，但你们不要害怕。水跟火常常用来表达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水跟火也很常上帝用来表达他的洁净，他要把污秽把它除掉， 所以上帝的子民，上帝说不要害怕，在水跟火当中我与你同在。第二节有没有？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经过水跟火肯定是很痛苦的，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说被神管教不是好玩的，有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哦，上帝之前讲说，你知道是谁点起这个火吗？你知道是谁点起这个可怕的火吗？上帝说，岂不是耶和华呢？这个是上帝烧起来的。但是上帝对他的子民说，不要怕，这不是为了要毁灭你，这不是为了要伤害你，这是为了要管教你，这是为了要教导你，这是为了要改正你，这是为了要你使你成长。所以以赛亚书的一个解经家 Gary Smith 他讲得很好，他说上帝在这里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火跟水是上帝带来的，上帝想说水跟火里面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上帝在他的管教当中，上帝绝对不会离弃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绝对不会是孤单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很孤单，很多人时候很多人被上帝管教说，上帝你在哪里？上帝讲说我必与你同在，就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管教当中绝对不是孤单的，上帝和这个的子民呢也绝对没有被忘记，上帝的子民也绝对不会在上帝的强壮的手能及的范围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就算上帝用火用水来管教你，上帝与你同在，你的痛苦你的害怕他都知道。我觉得这个 Gary Smith 讲得非常的好。那因此第二节哈，我们要知道第二节这个应许是应许什么呢？上帝管教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你属于他，他与你同在，这个很宝贵的应许。然后第三到第四节上帝就说什么呢？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那第三节的这个因为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有些人讲说 the world turns around the prepositions， 这些介词都是很重要的，你要很注意这些介词，介词就可以定夺整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哎，那么这个因为讲什么呢？上帝说你不要惧怕，上帝讲说你要相信我的应许，我与你同在。然后上帝说因为，上帝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我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里提到两个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很重要，因为上帝的名字在表达上帝是谁，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那圣经讲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呢？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呢？那耶和华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名字，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他绝不反悔的上帝。上帝与他子民立约，他就一定守约，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啊，这个称号呢，对上帝的称号呢，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常出现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是那一个真正的绝对的独一，绝对的超越，圣的意思就是超越，他是绝对的至高的那一位，他是绝对的没有人能够跟他比，没有像他的那一位。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讲说有谁能够 跟上帝比，你拿什么跟他比？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都是假的，唯有他是创造者，唯有他是从古时指定将来的事的，唯有他是掌管还有在一切事情之上的那一位。 所以上帝说你要相信我同在的应许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我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那让我尝试用一个图来跟你解释一到三节，我们已经讲到三节了哈，我用个图来跟他解释一下。上帝说我们不要惧怕，这是一个命令了，你不要怕，是一个呼召，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被他来严厉的责罚的时候，我们在痛苦在孤单里面，我们不必害怕，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有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我们他的应许，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并且上帝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就的事，他说我已经买赎了你。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我们的不惧怕，我们的不孤单，全部都建立在上帝的应许，还有他说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上帝的应许真的是可信的吗？上帝所成就的事情是真的吗？是可靠的吗？是有效的吗？那这一些事情都要建立在什么呢？上帝是谁身上。这些事情是可信的，是有效的。上帝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我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上帝是谁的基础上面。他是向他的子民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是那一位至高至圣超越世上万有和掌管万有的大能者。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对被他管教的子民说我必与你同在，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对被他管教的子民说我已经买赎了你，你不要害怕。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惧怕。所以有另外一个以赛亚书解经家哈，这个 Alec Moitner 讲的也是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除非上帝改了他的名，不然他永远都是委身自己的百姓。他的名就代表他是谁，你要改的话就改他的名了，但是 他的名永远不改。除非他改他的名，不然他永远委身自己的百姓，包括当上帝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一样委身他的百姓。所以第三节的因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安慰，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不孤单，都是建立在上帝是谁的基础上。然后第三节下半节到第四节说什么呢？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里提到三个国家，埃及、古实、示巴、西巴，不是示巴，是阿拉伯半岛那边的，西巴跟古实跟埃及都是在非洲这里，所以埃及下来古实西巴这些是在非洲的这些的国家。那这里讲到上帝已经已经做成了一个事情，上帝已经用埃及古实西巴代替他的百姓。这个是在讲什么呢？以赛亚书最近的上下文很可能是在指第三十七章第九节的事情。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第九节是讲到什么呢？当亚述大军下来毁灭了所有的犹大坚固城，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眼看就要把耶路撒冷毁灭掉吞灭掉的时候，亚述王那时候竟听到一个消息，古实王跑出来挑战他，结果怎么样呢？他把他大军一转，转去跟古实大军打仗。所以很可能这个古实大军，那三十七章第九节讲的也包括埃及跟西巴的军队在里面，因为亚述下来了，这些国家都有 都有反应的 OK、啊、所以很可能是指这件事情、啊、上帝很奇妙的借着这个古时埃及西巴的军队呢，那么代替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亚述突然间转过去毁灭这个、啊、但是无论是不是指这件事情，上帝是在对他的百姓说，你看我多么的看你为宝，我多么的宝贵你，原本是你应当被毁灭掉的，但是我却让其他人代替你被毁灭掉了。所以上帝说什么呢？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上帝说因为我爱你，那这个我爱你，上帝讲我爱你、哦、这个短句、哦、在原文里面是带着强调的语气的，上帝用强调的语气说我爱你。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哦、这三个字里面上帝强调哪一个字呢？你们猜猜看，上帝强调我爱你。所以因为上帝爱他的百姓，所以上帝使人代替他们被毁灭。其实上帝做的啊，或者像我们讲上帝将会做的还不止这样，因为我们从今天的历史再看回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甚至愿意用谁来代替他的百姓呢？用他的独生子来代替他们，替换他们的生命，代替他们受刑罚，代替他们被毁灭。那这个要到可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才会看到了、哦、我们刚才唱何等牺牲的爱，我们以为他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是整个代替，所以上帝看重他的子民，爱他的子民，为宝为尊为宝贵，愿意用人来替换他。这个时候只讲到用埃及古时西巴，但是到五十三章要讲到上帝要用他的儿子弥撒亚来代替他们。你会不会，我问一个问题、哦、你会不会使你的自己的孩子来代替任何人受刑罚呢？你会吗？我诚实回答你，我诚实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你的可以存活是要看我有没有把我的儿子给你代替你、啊、如果你没有我的儿子你今天会死，我很诚实告诉你，我不会把我的儿子给你，就算我有四个儿子我一个都不会给你，因为每一个都是我的宝贝，因为每一个我都不愿意看到他们受苦、啊、上帝的独生子他给了你。所以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你知道上帝有多看重你吗？那这些经文里面上帝要他的百姓知道、啊、他们在被上帝管教的时候，上帝说我爱你，我找人代替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多么宝贵你。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看他的百姓为宝贵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很宝贵，不是的，我们要记得这是一群，或者我讲我们是一群瞎眼耳聋不听上帝话的人。人算什么？我们不单是受造算什么，我们是悖逆的子民，我们不配上帝的爱的，我们没有什么宝贵，是上帝因着他自己的爱所以才愿意这样看重我们，这样找人来代替我们，买赎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是这样，在上帝 管教我们的时候，哪怕是很严厉很痛苦的管教，我们就不必害怕，我们也不必气馁。有些时候听到有一些人会这样说，我在受苦难的时候不要跟我说这可能是上帝管教我，不要跟我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我现在经历的苦难是因为上帝管教我的话，那就等于上帝没有与我同在了，那就等于上帝不爱我了，我就会很沮丧。因此呢，他们是几乎马上的就把上帝在管教他的这个可能性排除掉了。其实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承认上帝可能在管教他们，也因此他们会很少的在苦难当中会有什么反省，会有什么懊悔。不是的，上帝管教并不代表他不与你同在了，上帝管教并不代表他就不爱你了。这里呢，上帝对被他管教的百姓说，我管教你，但是我也必与你同在。上帝对被他管教的百姓说，我管教你，但是我爱你，看你为宝贵，已经救赎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在管教你的时候，你要看十字架。如果上帝在管教你很痛苦，你要看十字架。我们多么的污秽悖逆，但是上帝连他自己的独生子都已经给了你，所以你不要害怕。虽然上帝的管教可以很可怕很严厉，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爱你，你要记得上帝与你同在。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你要放心的耐心的，不要气馁的，在上帝的管教当中，虽然是不好受的，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好好的反省归向上帝。那这是第一点，一到四节。第二点，上帝说，第五节又在讲不要害怕，讲不要害怕，上帝讲说，我必招聚你。那招聚是 这三节里面的一个重复讲的话。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又重复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四个方向，还有不管多远，我都会把他们带回来，我都会招聚他们，而且他们是我的子，我的女，我的百姓，我的这个子民。所以上帝第二次说不要害怕的时候，上帝说的是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就算在上帝的管教当中，上帝管教严厉到一个地步，他们会被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但是上帝有一天一定会把他们重新带回来耶路撒冷。那这个是一直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被掳跟归回，你们会被掳，但是你们也会归回。被掳是管教，我们不要想被掳是一个苦难的，也不是，被掳是一个管教来的。而归回代表什么呢？归回代表管教结束了，管教结束了。那这个归回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的，是讲到从巴比伦归回，但是不只是预言从巴比伦归回的那个归回，更终极的那个归回呢，以赛亚书讲的更远，是讲那个回到新天新地的那个归回，回到锡安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归回，那个才是那个真正的最后的归回。你知道以色列人被上帝管教被掳到巴比伦多久吗？可能要长达70年。 有些人都死在那里了，第二代都在那里出生了。所以有些上帝的子民是没有办法归回的，他可能子孙可以归回。所以上帝的归回的应许是的，得以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子民，但是不只是这样，在死了之后，在末日都会，上帝的子民管教都会结束了，上帝的子民会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归回新天新地，管教完全结束了。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上帝的管教里面你多痛苦多远，我们都会被上帝带回来，自由地回到荣耀的宝座面前。所以上帝对他的百姓的应许是什么呢？无论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多么的严厉，无论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多么漫长，有时候上帝管教可以很长的嘞，甚至到你死的之前那一刻还没有结束嘞。无论上帝对你的管教有多严厉有多漫长，但是是会结束的，你是他的子民，管教是会结束的。上帝一定会召聚他的儿女，他宝贝的儿女，没有一个他会忘记。所以第七节啊，最后其实第七节跟第一节是呼应的啊，差不多一样的。上帝再说一次啊，因为你们是称为我名下的人，一定会召聚你们，你们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我们是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造的形成的，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放弃我们的，他一定会召聚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正在经历上帝的管教，你不要讲是如果我经历上帝的管教，其实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一定会经历上帝的管教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讲说，没有经历上帝管教是很奇怪的嘞，那就不是上帝的儿子了。他说爱的一定管教，你想想上帝上一次你记得上帝管教你是什么时候，还是你从来不觉得上帝有管教过你啊？所以我说啊，当你经历上帝管教，我不是说可能你不会经历啊，一生都不会经历，不可能的啊，我是说可能一定会的。所以当你经历上帝管教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不要害怕，要记得上帝已经救赎你，上帝一定会召聚你。所以我们好好的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反省悔改学习，要记得你是为他的荣耀而创造的，要记得这件事情。好，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去下次要讲四十三章第八节下去。但是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来背诵整个系列的金句，还记得是哪一章哪一节吗？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一节，上帝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没有拯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安慰的信息，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管教当中，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我们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已经埋束我们，你必定会召聚我们，不管我们在多远。因此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听进去你在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反省的。天父，我帮助我们晓得我们是为你的荣耀而创造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感谢赞美你，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来告诉我们你有多爱我们，这是我们在被你管教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